我谈恋爱了。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进入
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as she one?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小凡，非常欢迎您来到恋爱季节。那在上一期的节目中呢，我们邀请到慧宇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了性在男人还有女人的眼中有什么不同。那在圣经中关于性都有些什么样的教导，以及呢，我们的心态需要调整，以彼此服侍的心看重身体的连结。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会进入建立身体与心灵的亲密连接这个话题的下半部分，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实际的案例，还有就是慧宇老师的他的辅导的经验分享。那也会跟大家聊聊与身体亲密相对应的夫妻之间心灵的深度连接和心灵的亲密感。那首先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首诗歌。
走过熙攘人群，踏遍海角天涯，找不到一份爱像耶稣。他抚慰我心，他怀抱我灵，刺不透的不求回报的爱情，爱到为我降生，爱到为我受死，爱到体恤我一切软弱。他柔声
大家好，我是慧宇老师，欢迎收听恋爱季节。许多妻子在成为妈妈之后，因着家务和养育孩子的辛劳，对性生活的热情大大减少，宁可自己能多睡一会儿。还有一种常见的情况是，孩子出生以后，妈妈陪伴孩子睡一间房，而爸爸则睡在另一间卧室或者客房或者书房当中，而且这样的安排可能会持续好几年之久。其实这就将丈夫不知不觉中从亲密关系甚至从家中推了出去。我们的家庭住在加拿大，两个孩子都是在这里出生的。根据加拿大儿医的建议，为了保证安全，婴儿出生之后的前6个月最好睡在父母卧室的单独婴儿床，而6个月之后就可以挪到单独的儿童房。那我们的两个孩子从懂事的时候就知道每个人要在自己的房间睡觉，大房间是爸爸妈妈的，爸爸妈妈欢迎他们早晨起床以后到爸爸妈妈的大床上 一起撒撒娇、讲故事、玩耍。但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间，每个孩子都会乖乖地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安睡。那在西人文化之中，孩子睡得早，七八点钟就进自己房间了。这个时候，爸爸妈妈也开始了只属于他们自己的时光，可以两个人一起聊聊天、休闲或者灵修。如果夫妻之间有性生活，也不会担心会吵醒了孩子。保罗在新约圣经中教导，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唯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对新手妈妈来说，在婴儿出生的前几个月，为了照顾婴儿，也为了全家的睡眠，暂时分房是可行的办法。但这只应该是被当作暂时过渡的阶段，等生活上了正轨，就需要尽快把爸爸接回来。甚至在妻子怀孕的时候，加拿大的医生也会告诉你，如果孕妇没有见红、没有破水、没有特殊的健康的状况，那么整个孕期都是可以有性生活的。有些夫妇在孕期取消了性生活，生了孩子后又忙于照顾孩子，无性婚姻不知不觉中成了惯例，但其中就潜藏了许多的危机。有些家庭可能是因着住房紧张，一家三口必须住在一个房间，即使这样，最好也不是让孩子长期睡在夫妻中间这样的安排，而是让夫妻成为陪伴彼此的枕边人，孩子放在安了围栏的大床旁边或者大床旁边的小床上。亲爱的妈妈们，千万不要因着对孩子过度的爱护，甚或是育儿焦虑，而不知不觉中把丈夫推了出去。长期在性生活方面得不到满足的丈夫，在面对着婚姻外的性试探时也是脆弱的。虽然他的意志可能想要忠于家庭和配偶，但就像一个长期挨饿的孩子见到一桌子美食而无力抵挡一样，他的心里面强烈的欲求之间的挣扎是相当辛苦的。因着神造男人的样式和特点，他们不仅仅在心情舒畅、满怀爱意的时候想与妻子亲近，当他们在压力、紧张、难过的时候，也需要借着与妻子的性结合而得到压力的舒缓与心灵的安慰。当姐妹们用一颗服侍的心来对待丈夫的性需求时，相信丈夫所感受到的爱与亲密也是不一样的。同理，当丈夫在日常生活中更多的体贴、更多倾心的交谈、更多家务与育儿的分担，那妻子因着爱的油箱被灌满，也才可能更享受与丈夫的亲密的时刻。
在逆光中带着盼望，你领我出黑暗如光明，张开双臂带我回家，我属于你，是你的最爱，天父拥抱我，你爱的双臂是我再一次成为爱中的孩子，当你拥抱我，我可以自由活出你旨意，天父我永远属你，你的最爱。Light, a child of hope,
adopted from darkness into life. With open arms, you welcome home. I am your child, you call me as your own. Father, hold me in your arms of love, where I'm safe to be. A little child was made for love. When you hold me, I am free to be who I'm meant to be. Father, I'm a child, your own, your beloved. Child's made for love. When you hold me, I am free to be who I'm meant to be. Father, I'm a child, your own, your
写电邮给恋爱季节的主持人了吗？我们的电邮是
恋爱 at 良友 .net， 是 LIANAI at 良友 .net， 恋爱 at 良友 .net。
那么如何增进夫妻之间的心灵亲密呢？我们有几个方面的小建议。第一个小建议，对于增进夫妻之间的心灵亲密，我们建议大家找到兴趣与爱好的交集。共同的兴趣爱好让夫妻两个人都乐在其中，这种既面对面又肩并肩的活动会在不知不觉中让彼此的心更加贴近。无论是摄影、户外运动、欣赏音乐会、茶艺，或是旅行、烹饪美食，人生有许许多多的方面可以找到兴趣爱好的交集。并且随着岁月的推移，两个人携手同行的道路上，还有很多机会使两个人一起去发现和发展新的兴趣爱好。如果你说我跟我的另一半在各个领域层面上都完全是南辕北辙，根本找不到交集，是不是就算了，我们各自找兴趣相投的朋友去吧？那不妨来听听以前上过我婚姻课的两位姐妹她们的分享。 A 姐妹说，我老公喜爱美食，喜欢宅家，喜欢看动作片，而我不是吃货，也不会为了一碗面跑到城市的另一边，不会在旅行的时候不看风景只找餐厅。 我喜欢节假日安排一些有品质的节目，不是在家里吃了睡，睡了吃。看电影偏好的类型是文艺片，或者剧情片，或者动画片。于是在恋爱和家庭生活的细枝末节中，我们经常在兴趣选择上发生分歧。比如我要去市中心走走逛逛，而他吃了市中心的拉面就想回家睡觉了。去逛动物园，他无心看动物，一心只找动物园里的餐厅，想来个大汉堡配饮料。情人节看电影居然选择动作打斗片，我真的是不理解，也常常气哭。但后来随着大家彼此的磨合，我们慢慢会为了照顾对方的感受去做一些改变。他愿意陪我在岛上的小镇走两三个小时，耐着性子看风景。我也愿意为了他在看完风景之后去吃他最爱的拉面。他选电影时会先问我的意见，想不想看文艺片。我也会有事没事帮他下载新出的特效动作大片，然后周末在家一起看。当我们有意地照顾对方的兴趣爱好，并不把自己的爱好强加于人，我想他也会出于爱的缘故，对我们的爱好有更多的尊重。当我们真的肯软下来，到对方的世界里看一看，其实并没有自己想的那样无聊和讨厌，也许有一天也会是你自己的爱好。这一段话写得非常的生动。那我们再来看看 B 姐妹怎么说。 B 姐妹说，我的先生喜欢篮球，喜欢自己拿充气船去河里滑。也许我没有那么喜欢这些运动本身，更无法因此感到兴奋，但我的快乐与享受是因着陪伴他，看到他高兴、快乐、兴奋而产生的。这个角度我觉得太妙了。我可以永远不必喜欢上篮球，但我却可以喜欢在一旁看他打球，与他的快乐同乐。好了，这样的描述有没有让我们心里觉得很暖心呢？当我们的心向着对方的心敞开，一定会看见不一样的风景。如何增强夫妻两个之间的心灵亲密？我们给大家的第二个建议是刻意营造气氛。在了解配偶的兴趣爱好，并找到我们兴趣爱好与他之间的交集之后，或者虽然没有找到交集，却可以与他的快乐同乐的时候，我们便可以善用这些认知来创造一种氛围，让两个人之间更容易心贴心的交流。比如我先生和我都很喜欢旅行，那在我们家的传统里面，我们在一段高强度的工作任务结束之后，总会设计出外出旅行的时间。尤其是在游轮上，当孩子去到儿童俱乐部的时候，我们夫妻两个就一手捧着一杯茶，在甲板上吹着海风谈心。许多关于未来的方向性的决定和策略性的安排，都是在这样心贴心的时刻灵感迸发而达成共识的。让我们用心发挥创造力，营造一种与刻板生活常规不一样的精心时刻吧。你会发现心与心之间的贴近成了自然而然的事，好像潺潺的清水流过河床一样。我们给出的第三个建议就是进入神的同在。在神的同在中，我们与神的心更贴近，也与彼此的心更贴近。记得在我们还是单身的时候，先生和我是在同一间教会的同工组里面。有好几次在同工祷告会上，当他想要开口祷告的时候，却发现被我抢了先，我先开口祷告了。而我口中发出来的祷告正是他心中的意念，所以他格外注意到我的存在。我们建议夫妻两个人要常常在一起祷告，因为在祷告中心与心的距离最拉近。 此外，我们也建议夫妻两个人常常一起敬拜，哪怕只是在车上，在驾车的时候播放一张敬拜的 CD 跟着一起唱歌。因为在音乐的敬拜中，我们的心很容易敞开，感受到神的同在，在那一刻我们的心也更容易走进彼此的心中，真诚的交流和沟通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增强夫妻之间心灵亲密的第四个建议是操练减压与安息。在现代社会中，人们最常见的时代病之一就是忙碌、压力与疲惫。在婚姻关系里面，压力和焦虑是营造亲密关系的大敌。关系的建立离不开在许多放松的时刻慢慢来享受彼此的同在和陪伴。而一些婚姻专家研究指出，大部分的夫妻争执发生在早上临出门之前的四分钟，以及晚上下班回家进门之后的四分钟，因为这些时刻是格外忙碌、疲惫而有压力的。如果您发现忙碌、压力和疲惫已经成为拦阻夫妻之间沟通和亲密感营造的重要因素，那么下一步不是再咬咬牙再坚持一下，而需要学习和操练为生活减压，按下暂停键，按照优先次序来取舍，信靠神而安息。记得多年前我们去以色列旅行，住在酒店里面，有一天坐电梯发现按按钮却按不动，而电梯每一层都停，不管有没有人。刚开始还以为是电梯坏掉了，一问才知道那天是犹太人的安息日，他们在这一天彻底休息，不工作，用于敬拜、休息和家庭的时间，所以甚至连按电梯这种工作都免去了。按照摩西律法，犹太人不仅每个星期有这样一个休止符，甚至每七年要有一个安息年，土地休耕，百姓歇工，不从事任何农业的活动，而吃上一季的余粮。当然，我们并不是要机械地复制他们的方式，也不是要重新去守他们的律法，而是看到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是不是允许这种休止符的节奏和理念来冲击我们的心灵，让我们重新思考，是不是有可能调整人生的节奏。当一个人的状态调整到更加饱满丰盈，我们的婚姻和家庭就都将会受益的。好，第五个建议，耐心等候预备机会。在夫妻的沟通中，最难处理的情形之一莫过于彼此硬着心向对方关门。有时候其中一个人愿意尝试改变，但是配偶还没有预备好，不愿意打开心门敞开沟通，继续躲在山洞里面关门筑墙，那么应该如何应对呢？希望沟通的那一方需要学习依靠神而接纳对方，不试图用批评和要求来强迫他改变，或者使用操纵手段来逼迫他就范。当他关闭心门的时候，我们需要在门外耐心地等候，选择相信他，然后把自己的生活过好，为他祷告，求圣灵引导他的心，让他在处理完纷乱的思绪之后愿意再次把心门打开。同时，我们也需要在祷告中求神赐下沟通的良机与智慧，并时刻观察和抓住宝贵的时间窗。这时，妻子才可以有机会不带威胁地与他沟通和分享，而慢慢地，他允许你进入他内心世界的领域就越来越多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有关建立身体与心灵的亲密连接这个话题呢，就与您分享到这里。那在下个礼拜的恋爱季节节目中，慧宇老师会给我们来谈谈生儿育女对婚姻关系的影响，以及如何在生养孩子之后继续经营建造夫妻的二人世界，为婚姻保鲜。那如果您收听了过去这两个礼拜的慧宇老师为我们带来的婚姻建造系列节目之后啊，你有任何想跟我们分享的，或是有问题想直接跟慧宇老师咨询的话，都非常欢迎您写电邮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恋爱 at 良友 .net， LIANAI at LIANGYOU.NET。恋爱 at 良友 .net， 那请在邮件的主旨呢标明给慧宇老师，慧是花卉的慧，语是语言的语，慧宇老师。那如果你是今天才开始收听我们这个系列的听众朋友，可以到良友网站上来重温我们上个礼拜还有这个礼拜播出的过去这七集的恋爱季节的节目。关注良友电台微信公众号良朋益友，发送节目代号301，就可以获取恋爱季节最新一期的节目音频。更多精彩的内容等着您，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拜拜。
主啊，请你来，请来到我的生命，主啊，请你来，多想仰望你容面。你是我的父神，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快乐，幸福的泉源。圣灵，请你来，请充满我的生命。主啊，请你来，主啊，我爱你。请来到我的身边。